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基因改造食物最近几年成为全球各国论辩的焦点话题之一。赞成的人认为这种食物可以解决严重的粮荒问题，而反对的人则认为那违反大自然的运作，形成不良后果，会贻害后世万代。那么教会又是怎么看基因改造的问题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对于基因改造食品又有多少的了解呢？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高龙会正义和平办公室发言人黄雄明先生到节目中，与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基因改造的问题。黄先生您好。
你好。
那是不是首先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初你怎么开始接触这个基因改造这个议题？
好，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高龙会啊，他们在台湾成立了一个正义和平办公室。那正义和平办公室里面需要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办事员。那后来就是他们就找上我，那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这边替大家服务。那我们这个办公室，正义和平办公室，有推动一个议题啊，就是跟高龙会总会推动，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推动一样，就是这个基因改造里面确实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要注意的。那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2000年才开始接触到基因改造这个议题。那虽然我们常耳熟能详说基因改造，基因改造，可是到底什么是基因改造？跟之前我们听到的另外一个名字基因工程又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好，基因工程啊，就是这个 genetic engineering 啊，它听起来是比较生硬一点。那后来，恐怕就是这些。局内人他们觉得这个太生硬了，恐怕要推动的话对他们比较不利，所以他们就讲了一个很委婉的方法，叫做genetically modified。 这个 modified 其实就是比较让他做一些小改变，然后是比较柔性的，其实它这个字本身就是让某个东西有温和的改变，所以后来这个 GM 是比较委婉的想法，那也算他们的一个技巧之一。
但是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就是同样一个东西。
那当初为什么会讲到那 engineering， 这好像是听起来就联想到土木工程，那硬邦邦的工程的东西哦。
确实这个基因工程啊，它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工作，它就是要把一个生物哈，它不见得都是动物对动物，可能是植物也会把你移到动物的身体里面来，或者是动物里面的基因也会移到植物的那个基因里面，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很精密。我想它的 engineering 主要是强调它那个精密，可是听起来又会跟那个工地那种有一个，所以看起来比较生硬。它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刚讲的这个植物的基因可能到动物里头，动物的基因可以到植物里头，那听起来真的令人匪夷所思哦。
对，那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般我们到菜市场去买番茄的时候，
是
我们都想要挑那种就是都想要捏捏看，会不会觉得这不太软了？如果太软了就不要买了，
就怕坏掉了。
对，所以他们这些搞基因改造的人也很聪明。他就从那个比目鱼里面抽取了一种基因，叫做 anti-frozen 基因，
是什么东西？
抗冻基因，就是防止这个比目鱼的那个在深海里面最底层
很冷的时候，
对，会冻掉。可是他就把它抽出来，然后把这些抗冻基因就注到这个番茄的植株里面，然后这个番茄结果就变成烂不了，可以放很久。
那能吃吗？好恐怖。
可以吃，可是不晓得吃的会怎么样。
好恐怖。
问题是这样，所以他们会想到很多种方法，那还会把一些特定的鱼，比方说鲑鱼已经长得够大了，
是，
他又找到另外一种什么基因，就让鲑鱼长得更大。那这个问题，
那这样还能称之为鲑鱼吗？
后来它就是因为长得太大，结果它的那个骨骼都受到一些扭曲。
好可怕。
而且万一它真的长得太好了，对其他的生物也是个威胁。
整个破坏掉生态了。
所以就是生物多样性也会被牵扯到。
所以基本上它的基因工程或基因改造就是抽取别种。别个物种的某一个部分，然后注入到另外一个物种去改造它整个的成长。
那如果讲它的定义的话，简单来讲，它就是什么叫做基因工程、基因改造呢？就是借生化技术，然后对基因物质的刻意操控。 然后通常是借着引入新型的这个 DNA 而完成的，就是这样。
OK， 那像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哈、哦，那我不晓得您刚刚有提到的番茄还有鲑鱼，那现今社会里头我们还有哪些作物是已经在进行基因改造的？
哇，这个我们要非常注意。比方说台湾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上会买得到的，通常是跟大豆有关的这个相关食品。大豆也叫黄豆了哈，就是有些地方讲法不一样。那还有另外一种是马铃薯，也是非常大量。那这些主要改造的这个地区呢是美国。
为什么
因为
它的主要作物是不是
最主要是这些东西可以做成很多种食品，它可以是主食、它也可以是零食，
是，
所以它既可以做成那个平常我们三餐吃的，可是它也可以做成洋芋片啊、玉米片啊什么的。
对啊，麦当劳的炸羊大薯条。
对，所以像玉米还有像番茄现在倒是比较少一点，因为那个实验是失败的。那还有马铃薯还有这种另外一种叫什么棉花，连棉花都是基因改造。对，因为它要让这个棉花免于病虫害，所以里面就有一个叫做苏云金的一个菌有毒。那如果有一个小虫去咬这个棉花，它自己会掉在地上死掉。所以连棉花也有基因转世。那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这些马铃薯如果你看到马铃薯大豆是基因转殖的你在市面上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可能就是以那个洋芋片或者是豆浆比方说是大豆的制品豆浆。所以买豆浆的时候最好要看一下，现在台湾的卫生署也法令都很明白，就是规定你要清楚的标示你到底是不是基因转殖基因改造的一个原料造成的。那如果你看那个标签，通常是小小的，大概只有你一个指甲那么大，它上面就会写非基因转殖或非基因改造食物，那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那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如果找不到，你就是遍寻这个产品就是找不到这个小小的标签，最好不要买，因为它可能就是，那如果它不是它就会标上去。
可是我们如果在市场买的话怎么会标没有袋子没有袋装，它就全部就是散装的。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食物要标示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不要去买来路不明的食物最好不要，毕竟是你要吃的
是啊，可是我们一般都在传统市场买，市场都没有标示这些，那不是就很危险？现在吃什么东西都很危险。
对，不过通常有改造的，它是大量改造哈，大量改造它是要大量的销售，所以通常它是以那个，
所以大卖场最可能。
对，所以你要注意那个标签那个包装，这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没有包装的话，就自求多福了。
对，还是要看清楚，因为。再来就是政府你要非常严格去执行。你明明是基因改造，你为什么不贴？你不贴呢，你不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吗？你如果自己是你还不贴，真的是有问题的。
OK， 那像这个基因改造的这个食品在我们现今社会里头有很多的论辩，有反对的，有支持的。
对，
那是不是可以请黄先生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支持者的论调跟反对者的论调？
好。支持者的论点就是一般就是讲的都蛮感人的吧。他主要是有两个论点第一个就是我要来救全世界我不让大家饿肚子。第一个就是世界粮食有危机啦。为什么？你看就是看世界人口的成长表，人口不断成长，现在好像已经65亿了。但他的论点就是既然人越来越多，那饿死的人就是非洲老是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对他根本没有东西吃。那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基因改造的食品。那为什么？因为这种食品它没有那种使用农药的压力因为农药就是要用钱买，它也没有使用肥料的压力因为肥料也是要钱。好，那现在它第一个论点就是世界粮食危机通常会因为这些农药肥料的这种就是你没有你就没有办法让粮食生长得好，那结果就让粮食变得很少，那因为很少所以就造成了这些人活活的饿死。那他第一个论点就是粮食不足。那他第二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就是说，我现在又可以帮农民降低农药的使用，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你只要跟我买这种种子，那这种种子本身就是基因改造过的、基因转植过的这种种子，我们已经把一种某种病毒的基因把它注入这一种，好比说马铃薯的基因或者是大豆的基因，那等到有害虫，它害虫笨笨的，它会来啃这个马铃薯啊，它啃一啃啊，它就蒙主重招了，
就一命呜呼了。
对 对，可是问题是
人吃了怎么办？
对，他这个就没有再想谈了啊，所以他主要的论点就是我是要来救大家的，而且我是要来替你们节省荷包里面的钱啊，就是这两点。
哦，那您刚提到他说这个基因改造的这个食品，这个种子可以省去这个施肥还有撒农药的钱，那为什么省去施肥？是因为他觉得他不要任何的以那个土壤的养分，任何的肥料的养分，它就能长得肥肥胖胖的嘛？
因为他强调就是说，这种这种东西已经被我们改造得非常完美了哈，它本身就非常强壮，
嗯哼，
可是话是这样讲，它的另外它的反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比方说他在实验室里面做出的这种很厉害的这种。超级，比方说超级稻米啊，它的产量特高，然后它又很不容易受到风寒的这种危害啊，它很强壮。可是有一天，这个稻米，我们圣经不是有这个麦跟那个柚子，这个就是会有这种杂草这种，对它，结果反而是种灾难。这个改造过的稻米，如果跟其他的杂草变成一个杂交过的话，它可能变成一个超级的大杂草，你怎么喷都喷不死。所以它反面还有这一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你要看到这个植物很强壮，这是它的正面。
是。
可是当它很强壮的时候，如果它是杂草嘞，那它不就变成超级大杂草了吗？
哦。
对，这是蛮危险的。
大公司行号大力支持的。
对，因为这些人他就是要赚钱。
反对者的论调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那反对者的论调就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应着他第一个提到的是世界粮食危机。
是
啊，世界粮食危机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的看，粮食危机并不是说世界的粮食真的是不够，其实是因为不均。
哦，
那就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不患寡患不均。
是，
那其实这些食物的这些稻米都还在，可是基于这种。比方说有些政府他就是不照顾在菲律宾的话比方说菲律宾的山区高龙会有神父在那边待了18年，他还亲眼看到，就是说1983年就是圣婴现象让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种不起来，因为高地的原住民都种不起来，那种不起来同时就是他们有饥荒的同时，在平地的菲律宾的地方他们在种就是带水果，他们还在外销这个水果，
丰收。
对，那这边的人已经快饿死了，所以他说饥饿其实是政治性的，饥饿可能是政治性的，它不是说食物不够的问题，然后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伊索比亚就是非洲东北部的这个天主教国家它曾经就是有这种灾荒很严重，那在欧洲的报纸一登出来这个头条就是伊索比亚的这个小朋友你看瘦的皮包骨
瘦骨如柴
那他底下就可能会有一个副标说因为他们都种不出东西来，其实这是假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伊索比亚灾荒的时候，其实伊索比亚的最肥沃的土地是在栽种一些玉米，然后这些玉米是由少数的有钱人所掌控的，那这玉米是要干什么嘞？是要送到欧洲当牛的饲料
哦。
所以说饥荒可能是政治性的，它不见得是不见得是不够，它是可能是不均，所以这个问题是要仔细的来看才晓得。
是，
对，所以第一个世界粮食危机的关键并不是并不一定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
是。
对，那第一个我们就可以推翻他这个论点。好，那第二个如果讲说他都是为了替农民省钱就是让你不用买肥料省去买农药的钱。哎，这个其实里面也是有问题。
暗藏玄机。
对，因为他们嘴巴这样讲，可是这些人他又暗地里去发展一种终结者的这种科技，就是 Terminator Technology。
嗯，
终结者的这种科技是什么？就是说 你今天买我的这个种子去种啊，你长出来，然后它也结穗了，
是，
哇，大家都很高兴，产量还不错，这样。可是它结出来的穗是没有生殖能力的，你要把它结出来种子再拿去种，就种不出来，你还要跟他买第二次，
所以你就一直跟他买，就垄断着市场。
对，他就是让这个种子那个长出来这个植株啊，自己好像就已经自供，就是他自己就没有下一代。然后他这个方法就是要赚更多的钱，
是，你就得跟我买，就像吸毒一样，就得跟我买。
所以他如果说口口声声讲我就是要替你省钱，骗人的。对，
可一般农民没有想那么远，对不对？
对，一般农民就是希望种得好。
嗯，
他刚好也是抓住一般农民的心理，然后就投其所好，让你种得好，可是你后来得要被他拖着跑。
嗯，
对。
那您刚刚有提到这个支持者的论调跟那反对者的论调，那教会对基因改造的立场跟态度又是怎么样呢？
教会的这个立场，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哈。圣经这个创世纪的最前面啊，就是第二章的第十五节啊，他就讲到说，人类可以担任其他受造物的伴侣，然后肩负起辅佐的这个职责。那这个辅佐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辅佐就是什么意思？你不要管太多啊，你不要在里面胡搞瞎搞啊，就是我就是爱改它，我就是改一下，然后我可以赚大钱这样。辅佐就是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你不要太干扰人家。那你用你可以用你该用的，但是不要在里面作怪。然后这里面还跟教会的社会训导有一些关系啊。但有时候我们讲说教会的社会训导，可能听起来有点生硬哈，但是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1999年啊，就是前一个教宗是若望保禄二世，其实他在1999年发表这个世界和平日文告的时候，针对这个基因工程的问题，他说，最近啊这个领域的发展让人感到忧心，然后我们应当怎么样呢？要确保现代科学的研究可以造福人类。然后在各个层面上都需以伦理学的审慎反思来面对这个问题。这伦理学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你的角色应该是辅佐的，而不是在里面就是任意就是随便你要怎么样是怎么样。唯有如此方能促成这个世界的立法，然后保护确保人类生命的完整。那这个人类生命完整就是 the integrity of life 就是我们常常基督教长老会有在谈，他们是翻译成人类生命的整全性之类的，那其实就是生命的完整。那最后这句还蛮重要，就是生命绝不容遭贬义为物化之流，就是生命不能变成只是一个 object 它应该就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尊重，而且你不能随便乱改。
您刚这样讲就很清楚的，就是教会基本上是反对这个基因改造，去把这个，这样讲不对。
我觉得还不见得说就是完全反对，但至少说，有些东西是需要慎思明辨的不能一味的就是一头热就是跟着他们随着他们起舞。就是教会的伦理学里面其实就是有很清楚的像教宗讲的这一段。什么是最重要的？生命，生命是很重要的。然后这是一个为了生命的教会，这个并不是为了要赚钱的教会。
是，那我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提到说基因改造嘛，从这个动物的基因植入这植物，或者说植物的基因里头抽取某些元素植入这个动物，那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是不是会因为教会的一个反对而没有办法发展呢？
这就要非常的，就是要谈到说，教会如果说对这种东西有些声音呢，它是因为它只是质疑质疑跟反对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好就是说一定要确定这东西安全才让大家吃嘛。
是 ，OK， 今天非常谢谢黄先生到节目中给我们介绍这个基因改造粮食。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